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法师午安。
好，那我们要继续讲义，课本是第五页啊。课本第五页的中间啊，那早上我们是上到刮胡山，那现在是刮胡寺啊。刮胡寺是令生善法，令断恶法。那这一部经它是跟另外一部经它是一起的。那这一部经我们先看一下啊，《杂含七一七经》啊，就是佛陀告诉比丘，在所有的外法当中。我不见一法啊，就是有一种法啊，未生的恶令生，已生的令增广，未生的善令不生，已生的善令退失，这个就是恶之事，恶半党啊，就是在我们的外在的因缘啊，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恶法增长，善法退没的，就是。恶知识啊，恶知识。那这里的恶不善法，大部分都是指五盖啊。那善法都是指七觉知啊。那下面的内容呢，第二段就有啊。恶知识呢，恶半党能够让我们的贪欲盖、嗔恚、睡眠、掉毁、疑盖啊，未生令生，已生令增广啊。未生的念觉分啊，就是念觉知。择法觉知乃至舍觉知七觉知，那未生令不生，已生令退，这个就是恶知识。因为我们在清净这些放逸懈怠的人啊，他们会把他们身上的这些烦恼习气会迁移到我们的身心上，所以我们也会跟着他一样的由白转黑，这样的意思啦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所讲的这种含义呢，就有点像是近墨者黑，对不对这个是外在的因缘那下一段呢，它就倒过来了。如果我们清净的是善知识，那没有生的恶呢就不生，已生的就断未生的善法会生，已生的善令增广这是善知识。那这个不是很难。那我们这一部经啊，我有做一个图表给大家看，在第几页？是不是16页？也不是哦，十七。十七页的左边啊，那这里就提到这图的左就是恶知识啊，那恶法跟善法啊，它是这样对应的。那反过来啊，就是右边是善知识的话，它就是善法跟恶法啊。那所以这一部经它所要讲的就是四正勤啊，四正勤。如果我们有清净善知识呢，它善法就会增广啊，恶法会减少。那这个是属于外在的法，外在的法。那如果是内在的法呢，它这一部经对应的刚好就是另外一部经，就是内法，在课本的21页，课本的21页。21页最下面一段，标题是内心之善法皆由如理作意而生，有没有？你看它的经文第一句就是于内法，于内法中能够让我们恶不 能够让我们未生的恶生，已生令增广，未生的善不生，已生令退，这个是不正思维，就是不如理作意，不如正理的作意。所以内法就是我们内心的如理作意，或者是非理作意。那外法的话，对应的就是善知识跟恶知识。这两部经它刚好是对，一个是 内因缘，一个是外因缘，有没有？所以我们回到课本的第五页，它这两部经是对应的。所以我们在学习正法的过程啊，这个内外的因缘对我们影响是蛮大的，蛮大的。我们到如理作意的时候呢，就会讨论到，佛陀说有两种因缘让我们成就正见，一个就是外因缘，就是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另外一个就是内因缘，我们要如理思维。因为我问大家，外因缘比较重要呢，还是内因缘比较重要？内因缘。两者都重要。你们好聪明了哈。不过相对来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其实内因缘是更加重要的。比如说你看佛陀，他待会我们会看到，佛陀他要成道的时候呢，其实他亲近的老师都只有修得禅定啊，但是他没有办法在突破的时候呢，他就靠自己的内因缘，然后证悟缘起的。所以内因缘相对来说它是比外因缘更重要。我们到听闻正法 那里呢，它就会有另外一部经啊。不过从我们初学整体而言呢，这两者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执事法师啊，长辈们就是我们的外因缘。那甚至于同参道友也是属于外因缘啊。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福研念书的时候我们那一届呢，一开学的时候人也是蛮多的，大概60多位啊。我们那一班有60多位。那当然也是啊，就是来自各方的人嘛，所以每个人的修行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接受同样的老师的教导，那过了半年一年呢，有些不相应的就离开，然后慢慢到最后我们毕业大概40多位。那所以我们在共住的当中呢，我们就看到非常多这种外在的给我们的这种因缘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同学不晓得他们过去是亲近怎么样的道场，他们就修不倒单了。不倒单哦，在佛学院哦。就是我们的疗房啊，其中有一个同学，他不倒单哦，他真的不倒单。就是他就是靠着那个床边那师长叫他躺下去睡他也不要，他就是要坚持他的修法啊，不倒单。所以每次上课呢他都没有精神啊，没有精神，真的。然后结果他真的没有一年多他就走了，就离开了人家觉得佛学院不适应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来道场学习有时候我们是自己忘了自己要来的目的啊。我们好像是去到呢，希望全部的人都跟着我的方式。他好像他的想法刚好跟正常的一般我们的想法不同。一般我们的想法是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学习，是放下我们固有的，对不对？来投入新的学习，他不是，他是把旧的带进来呢，希望新的跟着他，倒过来啊，所以他就会处处都是很不如意啊，很不能跟同学们互动啊，能够相应。所以什么人我们在那一届都有看到，大家都知道南中是更多那种血气方刚的这种对抗，还有那个要动拳的都有啊。所以我们在那里那么多年了，什么都看过啊，还有飞脚的，可以跳起来的那种啊，就要打架的啦。总之在僧团里面什么都看得到啊。所以我觉得 虽然同样是一个老师的教导，但是我们的这一些教育啊，如果没有从生活上去着手啊，或者是从他最初学习佛法的观念开始培养的话，其实他如果有外在这种根深蒂固的这一种意见的话，其实是很难调伏的，这种人非常难调伏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一出家就在这里，你是比较容易上路的，有没有觉得啊？啊，嗯，如果你是已经在外面滚滚红尘，已经滚很久了，你要进来哈，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的，在道场，因为我在福音我看太多了啊，那些同学我觉得他们好辛苦哦，嗯，有一些就是两三点跑到塔院去送地藏经，送到早课这样啊，就是什么怪人都有的哦。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修行要修到这么辛苦。哎，总之就是要等到院长命令说四点半打板以前不可以离开床铺啊，他们才死心啊，真的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哈，他修行都就是你没有依照这个经论来学习哈，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其实挺危险的。我觉得后来我们有几个同学也是精神有状况啊，因为他们的修行方式就是太激烈啊，太激烈，所以有一些幻觉。我们有一两个同学后来出现那个幻觉啊，嗯，就是有他们晚上睡觉会觉得有人来给他受记啊，要去极乐世界了。真的呢，半夜把我们全部吓醒了，然后他说那个某某上人要带他去极乐世界，我们都快晕倒了。结果他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就送回家去了。所以很多很多状况呢，在佛学院，嗯，所以如果我们在那里学习的人如果本身没有一定的对三宝的信念，很容易受这个外在的这些通三道友的影响，以为说哇，这个佛学院到底是着魔了吗？怎么那么多这种古灵精怪的人哈？真的，我们那一届真的是蛮多的，我们那几届，嗯，所以我觉得能够，所以我自从看了这些一些例子之后呢，我每天早课啊，我们上殿之前都会提早到大殿去拜佛嘛，哈，大家也是嘛，哈，我们会去拜佛。拜佛的时候，我每天都发愿哦，我要平安的毕业哦。真的呢，我真的是这样发愿呢，我什么都不要，我要平安的毕业，不要半路神经病了。啊，我真的是看太多了啊，所以我觉得，嗯，可能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愿呐，哈，跟三宝也是很，就是很坦诚，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僧团里面磨练下来了，那我们也不会跟别人走到同样的路啊，就是自己要有自己的依法以戒律的这种观念，那就不会出差错啊。所以外在的因缘其实对我们影响是潜移默化，而且是非常大的啊，嗯，所以同三道友的这种用功啊，对道场的这种投入呢，也会形成一股非常和乐的气氛，对不对？向上的气氛。那所以我们周边的人啊，我们要作为同三道友的善缘，我们不要作为别人放逸的因缘，对不对？啊，要作为别人精进的增上缘，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外法当中要办好自己应该有的角色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看刮胡五，课本的刮胡五啊，奉事往欲善事是得以解脱的要因啊。那这一部经刚好是我们补充讲义，我有把导师的图表给大家参考的，就是补充讲义的第一页，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有没有？大家有看到漏尽经吗？中阿含漏尽经，哎，不是啊，净智经啊，净智经啊，就是刚好对应我们课本的这一边的啦啊，补充讲义第一页，有没有？啊， 那这都是中阿含经 ABCD 的 D 就是净智经，有没有啊？中阿含五十四经。那我们先来看课本啊，我稍微讲了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表啊，对着来看也可以啊。那课本呢，第一段它是讲反面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因缘的话，后面也没有啊。所以它第一句呢就提到说，如果我们对于善知识呢不奉事啊，就是不尽义务的话，那我们就变害奉事习。这个中阿含的翻译是不好懂的哈。那我们先来猜字哈，中文害呀、啊，害人的害呢，我去查字典，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损害，一个是妨碍，一个是损害啊，一个是妨碍，那个害人的那个害呀、啊，中文有这两个意思。然后呢，习就是练习的那个习呀、啊，在中文跟巴利文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练习，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练习，一个是原因。那这一句话要怎么理解呢？变害奉事习，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呢？那我提供我的理解给大家参考。第一种理解的方法呢，就是如果不奉事善知识，如果我们不奉事善知识，便是妨碍侍奉的一种练习啊，或者是侍奉善知识的熏习，我们就没有经过这一种调教啊，就经过善知识的这一种生活上的这一种服务善知识的这种调教，我们就缺了这个部分啊。如果不侍奉善知识，就妨碍侍奉善知识的练习啊，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就是如果不奉事善知识，就是损害侍奉的原因。那这个侍奉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尽的义务，应该尽的伦理啊，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所以这个就损伤侍奉的原因啊，损伤侍奉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在一般有规矩、比较有戒律培养的这种道场呢，他对于准备出家的净人，还有出家的沙弥啊等等呢，这些初学者呢，都是要尽很多的义务。大家在这里有没有啊？有哈，就是你要学习这个侍奉善知识、侍奉师长的一种练习啊。那这种就是刚好可以让我们调教自己的傲慢心啊，或者是很多习气啊。像以前我在福岩，我刚出家不久呢，我也是都发心去当市长的侍者，当市长的侍者啊，当过院长的啦，有当过教务长的侍者。那我们侍者就是要帮市长准备碗筷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们那一届呢，我们每个学期都有三位侍者啊，就是所有的市长的侍者有三位在负责，除了打扫房间，就是碗筷要去负责啊。我们其中有一个同学呢，他当侍者跟我一起的时候呢，他比较粗心大意啊，他经常呢都把院长的筷子放到教务长的去，他教务长的筷子放到院长那边去，经常哦这样。后来因为师长发现嘛，他要吃饭之前看到不是他的嘛啊，然后经常都有这样，后来就换我啊，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当侍者的时候呢，他就给予训练自己的这一种用心呐 要注意这种师长的习惯啊。所以我们在当侍者的时候就可以做很多侍奉师长的这种义务啊，培养我们自己的用心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哈。若无奉事，便害往欲习啊，就没有奉事善知识的话，那当然就损害你前往寺庙去亲近善知识了，你就没有这样子的兴趣啊，因为你根本连 清净三执事的念头都没有啊。那如果不往浴室庙的话呢，当然就损害我们闻法的机会。那没有闻法的话，就损害我们耳戒啊，我们正法熏习耳戒的这种因缘啊。耳戒就是我们闻法的一个入门嘛啊，一个入口嘛啊。你没有给他善法的熏习，那当然就没有了啊。那耳戒没有，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观察啊，思维也缺啊。那思维缺的话，那就没有受持法，受持法也就缺啊。课本的第六页啊那如果没有受持法的话，这个便有损伤顽习法。这个顽习啊，不是万啊，哦，万诵法啊。这个万的意思就是有研究或者是习惯研究啊啊，或者是深入钻研，还有习惯两个意思。万诵法那个万啊，所以我们对于一个佛法的学习呢，要用心的去研究它啊，不懂的要去把它搞懂，然后再来就是要养成习惯。所以我们在诵经，还有我们在背诵啊这些经论呢，都是让自己熟悉啊，让自己成为内心深刻的影像啊。那如果是有这个啊，如果缺了这个万诵法的话，就有损害观法人啊。那一直到往下看的话，就是也会损害守护诸根，一直到解脱啊。所以第四行这边就是，如果没有解脱，你就没有办法证得阿罗汉的净智无生智啊。那这个就是，如果你前面没有的话，后面跟着也都没有啊。那下一段刚好就反过来了，如果我们懂得奉事善知识，我们没有听闻的正法便能够听闻，一听闻的就能够呢转善根转力啊，善根转力。那所以善知识，我们如果有奉事啊，就能够练习或者是习惯于这种啊侍奉善知识的一种培训啊。那如果有这种培训的话，我们当然就会到寺庙里面去往遇寺庙清净善事，然后闻正法啊，熏习耳戒等等。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这个图表了啊，它如果是因果环环相扣的话啊，就是如这个图表一样啊。补充讲义的第一页 ABCD 有看到吗？哦，这个 D， 第一个就是奉事善知识嘛啊，然后往遇就是到寺庙里面去啊，善知识住的地方，那这个就是相当于清净善友啊。那闻正法跟熏习耳戒就是多闻熏习啊。那从观法义、受持法、诵法、观法忍、性正思维、正念正知、守护诸根，这个就相当于如理思维。那后面的戒定慧就是法随法行。我是按照导师的课本啊，做一些这样子的呼应的啊。导师的原本的书是只有到 ABCD 的，他后面那个没有列在表里面的，在课本的71页啊，大家看一下课本的71页，导师的原书是这样子而已。71页有看到吗？课本的71页，导师的书本的表原本是这样子的，有吗？
有
哈，嗯，我是按照他图表下面的说明啦，导师的说明来画的那个四欲流支啊，他是图表的下面呢，导师有说由戒而定而至正，向于厌无欲解脱三学的进修啊，那三学就是法随法行。三学法随法行以前呢，要经历清净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的过程，所以我是按照导师的说明把它画上去的啊。当然呢，有可能那三个前面那三个的分法可能会因人而异了哈，因为导师并没有说第几个到第几个是什么嘛，他只是说 戒定慧以前的是三个，那三个要怎么分啊？就是靠我们自己的理解啦，哈，嗯，那我是提供我的理解，画在表里面给大家参考的，啊，嗯，好，那这个就是净智经的次第，这一部经的这个次第呢，在阿含经里面呢，算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次第啊，就是从初学一直到解脱的整个过程啊，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部经啊。好，我们回到课本的第六页啊，课本的第六页，这个是净智经的次第啊，修学的次第啊。再来中阿含五十一本寂经啊，跟上面差不多啊。他说，如果我们具足善人的具足善人的这种本质啊，那我们就会懂得清净善知识。那有清净善知识的话，我们才能够听闻正法，生信心，起正思维，然后有正念正智啊，甚至于懂得守护六根啊，具足三妙行。三妙行就是身口意啊，身口意清净三妙行。那有身口意清净呢，那才能够修思念处啊，气觉知，得明根解脱，证阿罗汉啊。所以阿含经的次第，基本上这几部经是很有代表性的啊，嗯。所以一般我们在学习佛法，如果学了一段时间呢，你听到说，哎，某某人在修学这个四念处啊、七觉知啊，啊，这个就是他已经到了后面的阶段了，就是要修定、修慧的阶段啊。那我们一般如果说我们开始在念佛也好啊，或者是我们修四念处也好，这个阶段都是比较属于思所成慧。思所成慧就是从思慧要转其修慧啊。那当我们呢培养到定力的时候，那个就转入修慧。如果还没有成就定之前啊，我们大部分都是思慧啊，就是进进退退的阶段啊。好，再来我们看课本的刮胡六啊，能够引导我们解脱道的善知识非常难逢啊，很难遇到啊，这种引导我们得解脱的善知识啊。那所以在这两部都是律啊，一部是根本破生事啊，这部律这里所提到的跟四分律差不多啊，就是大家也是有听过的，就是佛陀在成道之后啊，佛陀成佛之后呢，他觉悟了缘起法之后呢，他就想到这世间上谁的善根最好，我要先去度化他们。那佛陀在那个当下呢，就想到他教他禅定的两位老师啊，第一个呢就是哥罗哥，这个就是无所有处无所有处定的老师，无所有处定的老师啊。那当佛陀这样想的时候呢，那个天人啊就跟佛陀说，他已经在七天前啊，一个礼拜前过世了啊。那佛陀就想到，那还有谁呢啊，就是第二个禅定老师啊，就是第三行这个哇达罗摩，这个是读哇哇哇哇哇，第四音啊，哇，对，哇哇达罗摩，这个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定的老师啊。那当他想到这样的时候呢，天人也是跟佛陀说，他昨晚就过世了，所以佛陀也没有办法跟他开示啊。那这两个呢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啊，如果跟他讲缘起的话，他立刻可能就可以证果啊。但是因为因缘不具足啊，所以他们就错失了能够亲近佛陀的因缘啊。那四分律也是如此啊，四分律所讲的，你看第一行啊，佛陀说，我先跟谁说法，闻辩即解，有没有？听闻就能够得到解脱呢？谁呢？就是过去的这两个禅定老师啊。 那阿兰迦兰就是无所有处定的老师啊，烦恼很薄，立根有智慧啊，但是他也是一个礼拜前过世啊。那第五行这个玉头兰子啊，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定的老师，也是一样啊，昨天晚上过世。所以我们从这些律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到呢。那这两位老师虽然禅定很好，但是你没有遇到世尊的正法，那还是在三界里面轮回的啊，三界里面轮回。所以要清净到好的善知识啊，也要有福报啊。太早出生也遇不到啊，太晚呢也遇不到。我们虽然也是比起很多佛陀时代的圣者，我们是也是晚了蛮久的，对不对？晚了人家2000多年嘛，但是我们比那个就是比佛陀早出生的人还有一点福报，就是我没有听闻到佛法，对不对 啊他们比佛陀更早嘛，所以他们根本都没有听到了，所以我们还是拉到末班车啊，还是不错的，有佛法，好，那这个是善知识难逢啊。善知识难逢。好，我们看第七页。好，第七页，谁是善知识呢？谁是善知识？能够令性戒闻思慧增长的，就是善知识。那这一部经跟早上所讲的差不多啊，我们看一下内容，大家就知道啊。那有一个婆罗门，他的名字叫僧漏啊，不是僧漏首漏啊，不是那个哈，他这漏是烦恼的那个漏啊。僧漏婆罗门啊，去找佛陀，他问什么？我们如何观察恶知识？佛陀说如月亮。那如何观察善知识呢？佛陀也说如月亮，哎，同样的答案。那这个人就不懂了，他就问佛陀咯，那佛陀就给他解释啊。大家看这个大概中间的地方啊，世尊告曰：犹如婆罗门月末之月，有找到吗？就好像那个后半个月啊，哈，月末之月就是16到30，月亮呢是慢慢的损减的，对不对？啊，到30就完全没有月亮，那这个就是恶知识啊，啊，恶知识就是你亲近它的话呢。就是会没有性戒思闻慧啊，你会缺了这些善法功德。那如果我们亲近恶知识的话，命中就会堕三恶趣，有没有？堕三恶趣。那相反的，婆罗门啊，那如果是如月初生时，月初的话就是一日到十五日，这个它就属于善知识。月亮是越来越隐瞒啊，隐瞒啊，就是越来越圆满啊。那就好像清净善知识，让我们的性戒思闻慧能够越来越具足圆满啊。那命中会生善趣啊，人天善趣。我们来看这个偈颂啊，佛陀说：若人有贪欲，嗔恚痴不尽。就是贪嗔痴啦，贪嗔痴具足，于善见有减，减就是损减，慢慢的损减，犹如月向尽，就是月末之月，就是下半个月，没有月亮，月亮越来越少。相反的，若人无贪欲，嗔恚痴亦尽，就是贪嗔痴三者都没有的话，那于善见有增就是增益增盈啊，犹如月盛满啊，月初之月啊，就是他从 一日一直到十五就会圆满。所以佛陀说，婆罗门当学如月初啊，如这个月初啊，到十五圆满啊。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哈，在善知识的内容里面呢，佛陀在很多经典都有提到善知识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 就好像平常我们听到我们要修学佛法，要怎么观察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有亲近过很好的老师，他就会教导我们如何观察自己。像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老师就有教导我们了，比如说我们自己身体，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呢，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个色身又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那如果是说我们过去造了很多这些病因缘，所以我们今生的果报呢，这个色身就会很多病痛，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比较不是那么善的因缘，因为过去是造了很多这些诸病因缘啊，在论点里面也有说的，如果你过去是没有造过这些疾病的因缘，你今生身体会很健康的，你是健康宝宝来的啊，不会生病啊，因为你没有制造那一种十二法啊，就是生病的因缘，所以我们今生如果都有行十善的话，它就是不会有制造疾病的因缘啊。所以在论里面呢，它都有教导我们今生学佛修行的因缘顺畅啊，都跟过去世所培养的福业善业有关的啊。所以你看有很多人，虽然他能够亲近到好的老师，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有成就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这么优秀，这么圆满，他还是有提婆达多啊，对不对？更何况世间人啊。所以我们在身口意上呢，平常我们就要留意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起心动念，可能对我们的一个未来啊都有影响的，自己看不到而已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平常就保持一个正念正直的心态的话，那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身口意业啊维持在品质很好的状态啊，那对未来也是有正面的影响。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刮胡二啊，刮胡二。那这个信戒施文慧啊，我们前面有上过啊，对不对？我们前面有上过了吗？这五个，大家看一下图表，就是十六页啊，十六页。我早上有跟大家说，但是我没有带大家看啊，就是课本的第五页嘛哈。我们早上有看到这个居士法这四个未来世的安乐四法信戒施慧，对不对？那在三十五页呢啊，三十五页，大家翻开课本三十五页，三十五页的下面啊，导师佛法概论的这一段文，他是说特殊的信众行就是无法具足，有没有？他是五个的，他这个是927经杂含，前面是91经，这个是927经，这他多了一个啊，他就是五个，是哪五个呢？就是信戒施文慧啊，大家看那个标题就知道，有没有？在三十六页啊，课本三十六页这边就有啊，信戒施文跟慧，它多了一个文，有没有？多了一个文啊。啊，所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一部善知识的经典呢，它就是五个嘛，信戒施文慧，对吗？五个哈，五个。那所以呢，我有做这个表格给大家看，就是如果按照早上的内容的话，九十一经，九十一经就是四个信戒施慧，啊，信戒施慧。那如果是按照课本三十五页九百二十七经，就是信戒施文慧啊。那透过导师的说明呢，导师的说明是说，这个信戒施文慧啊，它可以对应八正道。所以我的这个图表呢，十六页这个图表是按照导师的说明的，导师在佛法概论的说明啊。他说信呢就是有正见正智啊，正思维。 那持戒跟布施呢，就是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啊。那闻跟慧呢，闻就是听闻正法嘛哈，还有学习智慧啊。那这个就是四欲流之。所以我的那个图表呢，有画给大家看哈，就是闻跟慧这两个，就是学习四欲流之的慧学的内容，有找到吗？好，这个16页的这个图表啊。这个图表我完全是按照导师的说明的哦，导师的说明是在35页啊，课本的35页，我是按照导师的说明来画的啊。在哪里啊？在37页，大家翻一下，37页，37页，慧具足第五个，这边有找到哈。慧具足就是法随法行，看到吗？啊，体悟真谛啊，就是八正道的正精进乃至正定。那佛在杂含91经为这个喻释家所说的四种具足啊，就是四种具足，就是后世得安乐啊，四种法得安乐的这四个，把文并入慧，所以他那部经就只有四个。啊，就只有四个。那文就是文慧啊，那就是优婆塞法所应该具足的。好，所以这个我是按照导师的话来画的那个图表啊，就是文跟慧它两组，两个是一起，加起来就是四欲流之啊，四欲流之。嗯，这是针对居士法来说的了啊。嗯。好，我们回到课本的经文，第七页，第七页的最下面啊，第七页，第七页的最下面挂虎二，不知是才能而贬义他人啊，那知识才能就是有自信、骄傲了啊的意思啊。那《增益阿含经》这部经呢，也是 蛮好的一部经啊。佛陀跟比丘们说，我们要说善知识法，也要说恶知识法啊。所以在《阿含经》，佛陀都会，他开示呢，通常都会讲两面的，他不会只有讲一面的啊。佛陀都是两面，他都一起讲的。我们看课本的第八页啊，课本的第八页，先讲。恶知识啊，佛陀先开示恶知识啊。佛陀说，恶知识呢，怎么样才称为恶知识啊？恶知识的这种人呢、啊，他会这样的思维，在古意里面呢，这个念呐、啊，念就是思维的不同翻译了哈。这个人会恶知识会这样思维：我出生于豪族，出家学道的。就是我从贵族然后来出家学道的，所以我应该要受到别人的尊敬，其他比丘都是卑微身份出家。大家知道吗？印度因为有四种阶级，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有这种观念产生啊。那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恶知识的法呢，这个恶知识呢，他会这样思维，他说我是非常精进用功奉诸正法的人，其他比丘呢都是不精进的。你看他会自己不断的很像表现自己哈。那第三呢，这个恶知识呢，他会这样思维，我成就三昧，我成就定力了，其他比丘都没有定力，心意错乱，没有禅定，只有我有禅定。那第四个呢，就是恶知识呢会这样思维，说我智慧第一，其他比丘呢都没有智慧。第五呢，恶知识呢会这样思维，我现在能够经常得到衣食住药，四事供养不缺，那其他比丘啊都缺很多啊，所以他就会起共高我慢，然后会诋毁他人。所以我们看这个恶知识的这五个项目呢，就是全部都是讲我的，有没有啊？我有戒定慧啊，我能够奉行正法，我有种种的供养，你们没有。所以你看在这个《增益阿含经》里面呢，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佛陀就有这样的开示，你把它把这一种阿含经的经文，你把它回想到这个般若经啊，这些大圣经里面所讲的是，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就大智度论里面也有提到说，菩萨在修学六度的时候呢，你不可以一直在思维说我正在布施，我正在持戒，就你把很多我呢灌到我们修持的那个形态上去呢，都是离开正法的，这样明白吗？啊，就是你不断 你不可以一直在用我的用我执来修行，你用我执来修行的话，不管你是在阿含经还是在般若经，都是跟正法背道而驰，这样可以哈？所以你在佛典上呢，你会看得到，就是佛陀说修行就是要跟无我相应啊。那修得越圆满呢，他这个无我的体会就会越深刻，因为我们的四大还有我们的五蕴身心找不到一个我的嘛，对不对？虽然这个色身是说是我，但是请问我们能够主宰我们的身体吗？我们主导得了吗？主导不了，对不对？我们叫他不要生病，他还是生病给你看，他管你，对不对？这个色身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照顾的不好的话，他就会起这个败坏相，所以我们这个色身呢，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导的。所以佛陀说它其实不断的有在生灭，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观察它，所以我们才不知道说这个四大在我们身心里面是那么难调和的。那我上个礼拜跟我师兄他们学习之后呢，我们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去了解我们色身的四大，你们知道吗？我问你，如果人家问我们地大，我们色身里面哪一种东西叫地大？牙齿、骨头，对不对？那还有呢？肌肉，肌肉是地大吗？还是水大？里面有水，我当然知道啦。所以你应该要把它判在地大还是判在水大？问题是这样啊，地大。你要把它做分离，你没有看过那个饭什么饭水分离？没有，它在禅修里面它要你自己去分辨啊，就是不是用猜的啊，不是用猜的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肌肉确实是它里面有很多水的，对不对？你看我们稍微割伤，它的血都很多流出来啊，对不对？肌肉本身有很多水分的凝结，但是如果它没有受伤的时候，它也是很有力，它也可以称为地大啊。所以我下一堂课再跟大家说啊。